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每个礼拜一在这个时候，我们又要预备自己准备上课了，也希望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能够预备好纸跟笔。那在进入第四单元的第二课的时候呢，我之前还是要把第四单元的讨论题目在这里报告给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在这一个单元里面，我们有四个题目是需要大家来回应的。第一个讨论题目就是对职在辅导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具建设性的功能呢？对职在辅导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具建设性的功能呢？第二题，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适合对职的进行呢？鼓励分享一些实际的经历。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适合对职的进行呢？鼓励分享一些实际的经历。第三，与人对职为什么会有困难呢？人面对对职会有正面性跟错误的观念存在，你能够分析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跟后果吗？与人对职为何会有困难呢？人面对对职会有正面性跟错误的观念存在，你能够分析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跟后果吗？第四题，请具体的分享一下在对职的时候应该要留意什么，有什么实际的建议。请具体分享一下在对职时应该要留意些什么，有什么实际的建议。在上一堂课里呢，我们在这里讲过对职。那我们知道对职是高层次的同理心，目的呢就是要澄清事实，帮助辅助者在一些矛盾的讯息上、表达上能够提供自我的省察，改变信念跟行为的一个辅导的技巧。运用这个高层次的同理心的技巧呢，我们必须先要认识对职的意义，有了正确的对职的动机，才可以在辅导的过程当中好好的运用。因为对职不是随意虚伪的指责别人的错误，重点是让对方认识到改正错误的重要性。听众朋友，你曾经尝试过跟人对质吗？如果你曾经跟人对质，相信你会明白对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对质有的时候会带来一些尴尬的局面，也会给人带来很大的人际关系上面的障碍，甚至会破坏彼此亲密的关系。所以对职实在不是容易应用的辅导技巧，如果用的不恰当的话，会影响辅导员跟受辅助者的关系，也会影响辅导的进行。一般来说，对职的运用必须在辅导员跟受辅助者已经建立了信任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来运用对职，并且也要按照辅导进程的需要，才能够做决定是否应该应用这个对职。这个重点呢，就是告诉我们，无论是辅导员或者是受辅助者，两个人能够建立信任的关系的时候，我们采用对职的这样的一个高层次的同理心来帮助对方看到自己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会跟大家继续的分享有关对职的特征。上个礼拜我们讲的对职的定义，那我们今天要讲对职的特征。在这里我也想跟听众朋友先看一看圣经里面的一个人物。经文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9节到18节。 这段的经文讲到哈拿的妇人，有一次在神的面前，他就默默的祷告。祭司以利呢，以为他是在喝醉了酒，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他，却不知道哈拿，他当时这样做是因为哈拿不能够怀孕，心里面愁苦，以至于他向神默默祷告的一个呼求。这位祭司不知道实际的情况，只凭着表面的现象就指责了哈拿。以利可以说是在不该对质的时候与哈拿对质。从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九节到十八节，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情况。另外一段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二节到三十六节，经文讲到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滥用祭司的权柄来欺压子民。当以利知道自己的儿子所做的恶行，却没有指责他们。以利在对质的时候呢，却没有跟自己的儿子对质，让儿子们知道自己的恶行。最后呢，神因为祭司以利没有保护神的子民而责备了他。当祭司以利年老的时候，指责他的儿子了，这个做爸爸的以利，在他年老的时候他才指责他的儿子，但是呢已经很晚了，儿子不听了。那以利呢要为自己没有在孩子年轻的时候指责跟教导付出非常非常昂贵的代价。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十三节，神对以利说，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从这个圣经的个案里面，让我们看见对质是需要衡量时间的适当与否才可以进行，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对质和怎么样进行对质，这些呢都是需要智慧的。在适当的时候跟人进行对质，并且懂得运用对质的技巧，是解决问题跟冲突的好方法。这个呢也成就神的旨意。那什么时候应当对质呢？第一，就是在别人处在危机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对质。当有一些人的行为或者是他们所讲的话到了自毁又危害到别人的程度的时候，我们就要对质了。有的时候我们关心一些灰心沮丧的人，发现他们的话语充满了悲伤绝望，甚至有一些寻死的念头，那我们就要留意在合适的时候要阻止他们有自杀的这样的一个念头。因为神反对虐待自己的行为，无论是自我伤害或者是侵害别人。举个例子来说，有人处在家庭暴力的这样的情况当中，那他们的亲人有暴力伤害的倾向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劝接触我们的人用对质的技巧让对方说出实际的状况，并且鼓励对方如何的面对家庭暴力的发生。要鼓励对方在受到伤害的时候要尽快的跟暂时的离开现场，免得自己的身体受到伤害。可以参考的经文是箴言书二十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的经文。第二，就是关系受到威胁的时候，在辅导的过程当中，当遇到破坏性的言语跟行为导致辅导关系脆弱的时候呢，就应当有对质。举个例子来说，有的时候受辅助者在辅导的过程当中只想得到辅导老师对自己的一个认同，甚至会出现一些负面的情绪，认为辅导员不明白自己的情况，说出一些对辅导反感的一些话语。那这个时候呢，作为一个辅导员就要运用对质来帮助受辅助者来澄清问题， 让受辅助者不会一边倒的要求得到辅导员的认同，而是要找出需要辅导的问题所在，是否有自己需要改善的地方。另外一个情况就是看到已经结婚的人有婚外情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出于挽救对方婚姻的目的，也要运用对质。从这一个要点来看，对质的目的明显就是要澄清事情跟问题，让受辅助者能够有建设性的改变。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二节到第三节这段经文我们也可以参考。第三，就是群体当中存在分裂的时候，撒旦其中一个攻击的策略就是在主内肢体当中挑起纷争跟嫉妒。当我们看到群体当中有分裂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对峙。神命令我们，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要合一，和平的相处，也要我们对这样的宝贵的关系保持一个警醒跟保护的一个这样的状态。在很多听众朋友的来信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听众朋友呢，他们就讲到自己对教会同工的一些处事的方法有意见跟不明白，甚至因为对同工的不满就想要离开教会。那我们呢，在做辅导的时候就尽量要帮助对方了解了解，就是他们的处境，而且也会建议我们的听众做出对质的情况，鼓励听众用和平的态度向传道人同工表达自己对事情的感受，并且呢不单单是自己讲，也听听传道人同工的回应，相信这样的对质就能够把一些误解处理好。若经过对质发现教会同工真的有不合真理的地方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再考虑是不是要离开教会，而不是说当你一发现教会弟兄姊妹或者是传道人或者是同工有了问题，你又没有对质，你就想到这样的教会我不要去了，我离开吧，这是不应该的。正确的对质能够处理一些教导破坏人际关系分裂的问题。我们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节的经文。第四，什么时候要对质呢？就是别人对你犯罪的时候。当有人明显的违背神的心意，使你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你就应当与对方面对面的对质。特别有人在你背后散布有关的一些谣言，可能要面对面的对质，做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但这也是神明确对人的一个指示。意思就是真的发觉有人犯罪，我们必须以对质的方式让犯罪的人知道自己的问题。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五节那里就告诉我们，如果哪一个弟兄得罪你，你就要去趁着只有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误来。所以你发现别人有犯错的时候，你就要有对质。第五，就是当别人冒犯自己的时候，有时候别人的行为会冒犯自己，尽管这种行为算不上是犯罪，为了保护彼此之间的关系，需要谦卑的跟对方对质，说出自己的感受跟想法，使对方在以后对待你的时候呢，能够在语言上面更谨慎一点，不故意的冒犯，做一些冒犯的行为。比如说在人面前不会故意的取笑你啊，那这样的时候呢，就能够改善你跟他的关系了。第六，看到别人犯罪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别人犯罪而他们自己并不知道，那这个时候呢，你首先要自己警醒，不去犯同样的罪，同时明白神希望使用你，像现在最终 像现在罪当中的肢体指出他们的过犯，并且能够胜过罪的一些管制。那这方面的一些个案呢，可能在我们的工作的地方常常会出现。比如说有些听众朋友在来信当中也讲，他的上司呢要求自己做一些不合理的事，写报假账啊，这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如果出现的时候，我们要处在于工作场景当中，需要站稳基督徒的立场，不要认同上司的要求。如果你不警醒，不劝诫对方，使他离开罪行的话，那我相信我们就是没有办法为主做见证。第七，其他人被冒犯的时候，有时候代表别人与人对质是合意的，当别人遭遇成见、不公平或者是暴力的对待，而当事人没有办法为自己解释的时候呢，神是希望你为他们担起责任，指出他们所遭遇的不公平。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虽然他已经明说福音是给所有的人，但早期的信徒仍然认为犹太人要比其他的民族圣洁，很多的信徒仍然的拒绝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因为他们觉得那是不洁净的。甚至耶稣的门徒彼得呢，也因为害怕别人的议论，在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途中就离开。使徒保罗就是这样公开的指责彼得说，后来基法到了安提亚，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既知他们来到，他因怕奉隔离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这是加拉太书第二章11-13的经文。听众朋友，听了这七个要点，我们相信都明白，对指使需要选择适合而恰当的时间，而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运用的。运用对指的过程，有些要点也提醒我们，进行对指的时候必须不要太公开。就好像是第四点，在那里有一节经文提醒我们，就是马太福音第18:15，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不要公开的进行对质，只跟当事人面对面的对质，这样可以为当事人留面子，这也是我们做辅导应该留意的地方。
是我做你和平之子，心，哦，主啊。
接下来我们继续的看什么时候不应该对质。前面我们讲到什么时候应该对质的时候有七点，那下面我们要讲的是不应该对质的时候呢，又有一些我们要留意的地方。对质能够带来合一，也能够引起分裂，所以运用对质的技巧呢，实在是需要有智慧的选择运用。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不应该对质呢？第一，就是你不是对质的合适人选的时候。如果你不是被冒犯的人，也不是需要为被冒犯的人负责，你就不适合充当负责对质的工作。只是神可能会使用你来帮助那个有责任对质的人。参考的经文是箴言书26章17节。第二，时机不合的时候，或许你是对质的合适人选，但也是要留意时机是否容许你对质，自己的心是否已经预备好了呢？举个例子来说，在一些庆祝或者是很高兴的场合，对质的运用是不太恰当的。参考的经文是传道书3章1节-7节。第三，就是当你没弄清楚这事情的真相的时候，你就不应该对质。要对发生的事情有全面的了解，有的时候经过正确的发问和客观的聆听之后，才发觉自己对事情完全误解了。如果再不清楚事情的真相就跟人对质的话，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糕。箴言书18章13节，希望能够成为我们的提醒。第四，遇到轻微的冒犯的时候，你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就是被别人轻微的冒犯，当你选择一笑置之的时候呢，往往能够让神在冒犯者的心中显出他们的过犯。因为当你采取一些克制跟宽恕，而不是以对质的态度来对待冒犯者呢，反而会感到内疚，并且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那这样的情况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常会出现。比如说朋友因为工作太忙，他跟你约好那个时间，但是他迟到了。那他来的时候呢，如果你不以对质来面对这件事情，那你的朋友呢更可能为自己的迟到感到内疚，觉得不好意思，知道自己做错了。那这样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宽容一下，给对方一个机会。参考的经文就是箴言书10章12节。第五，当对质的动机仅仅只是为了自己的权利，而不是为着对方益处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对质。如果你只是考虑到我的权利，那抱着这样的态度的时候呢，只会损害对质积极的意义。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吗？在上一堂课里面，我们已经讲到对质的意义是要帮助别人去认识跟改变他们的问题。对质不是用来为自己做一些辩护，所以对质 必须要考虑别人的利益胜于自己的利益。在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到第四节，这段的经文就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这段经文说，不可结党，凡事不可结党，只要心里存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第五点呢非常重要，作为一个辅导员，我们一定要留意的就是这个动机要很正确才可以，不是为自己的利益。第六，当你存有报复的动机的时候，就不应该对峙。进行对峙之前，你需要真心的饶恕冒犯你的人，你需要在心中释放对方，把它放在神的面前。对峙我们要知道绝不可能成为满足自己报复别人的一个机会。圣经也有这一方面的提醒，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七节那里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第七，当对峙后果的严重性超过冒犯的问题的时候，你就不应该对峙了。当你对峙之前，要考虑冒犯的程度。有一些争执本来是很少的事情，根本不值得争闹下去。举个例子来说吧，婆媳之间在家庭生活上面的小事儿呢，产生了一些矛盾跟分歧的时候，或许是一些做家务的一些方式不同，那这些呢根本不需要拿出来对质的，那这些呢我们就不要去冒犯了。在圣经箴言书第十七章第一节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第八，就是当冒犯你的人是你的敌人的时候，你就不应该去做对峙。有的时候最好不要去跟敌人对峙，而是通过祷告跟祝福来赢得对方。不管是你还是冒犯你的人，最终都要为自己的行为向神负责任。所以我们说跟人能够保持一个和谐的关系，这个呢就意味着饶恕并且祝福得罪你的人，而不是去指责他。你能够饶恕他，你能够祝福他的时候，你就能够得到对方。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四节也有一个很好的教导，这里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些逼迫你们的人祷告。第九，当对峙不会有效果，而且会引发严厉的报复的时候呢，你就不应该对峙了。面对一个脾气非常暴躁，这样的一个人，他呢可能会对你或者是对你所爱的人实行一些严厉的报复，那对峙可能就不会有果效了。所以我觉得对峙也是要有智慧跟聪明的。如果这个人他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不得了，无论你跟他讲什么他都会报复你，甚至不单是伤害你，也会伤害你的家人，你所爱的人，那这样的人你还需要跟他对峙吗？当然我们不需要跟他对峙。除了不去对峙之外，你仍然需要设立并强调适合跟对方在一起的一个界限，为的是要跟对方保持一个距离。在箴言书第九章第七节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最后第十点，就是当你对峙的对象有狡辩的习惯的时候，你就不要跟他对峙了。因为你怎么样跟他对峙，他都会用尽所有的方法跟你狡辩。 很多的时候，我们跟人对质，常常会遇到一些不愿意承认自己过犯的人。面对这样的情况，就要避免跟这样的人对质，因为对方根本不会承认自己有问题。对质与他们是没有结果的。如果不能够避免对质，鼓励请合适的人，在这样的一个人的陪同之下，以便在对质的过程当中自己可以得到帮助。在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3-24节说，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憎经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憎经，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亲爱的听众朋友，当你清楚地认识对质的意义跟特征以后呢，你就要按着适合的情况跟时机，才能够在辅导的过程当中运用这样的技巧，免得在不适当的情况之下，因为运用对质而让辅导跟要解决的事情的果效呢，反而弄巧成拙。我们既要不害怕对质，但也要准备好对质的时候，知道什么话是可以说，什么话是不可以说，能够做好适当的准备，会帮助你在对质的时候清楚而有爱心地表达自己。再次的强调，在这个辅导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对质它是一个属于高层次的同理心的表达，是用来了解受辅助者并帮助他们在一些矛盾的事情上面能够提供自我省察，改变他们的行为的一个辅导的技巧。我希望听众朋友借着上一次跟这一次，你不单是明白对质的定义，也能够明白今天我所讲的这些对质的特征，什么时候是应该对质，什么时候是不应该对质，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吧。最后，我送给收音机旁边每位听众朋友一段的经文，在箴言书25:11-12，圣经说，一句话讲的合意，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智慧人的劝解在顺从的人耳中，好像金耳环跟净金的装饰。但愿我们做辅导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有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跟口才，让我们所说的话都能够帮助人，也能够造就更多的人。